就是有爵位的丢掉爵位，有地位的放下地位，有学位的撇弃学位。大家除去任何属世和教会的阶级，而简单的来做基督的门徒，而彼此做弟兄。父子如何通行在罗马教中，师子如何通行在更正教中。现在"弟兄"这个词也通行在他们中间，他们乃是被主所吸引而聚集在一起。他们因着爱主的缘故，也就自然而然地彼此相爱。在几十年时间之内，神就赐下许多恩赐给他的教会，除了达密和百勒之外。我们看见神还赐给许多的弟兄有专一的执事，来叫他的教会得着供应，设立孤儿院的牧乐，恢复了信心的祷告。他一生祷告的答应有150万次，写摩西五经注解的马金多恢复了对预表的认识。穆迪说："全世界的书。"如果全烧掉的话，他只要一本圣经和一部马金多的五经略解就够了。德克给我们许多好的诗，卡廷恢复了救恩的把握。他的一本救之乐在1930年已经卖到3000万本，乃是圣经之外销路最大的书。开雷是写了许多注解的人，斯布珍说他的思想有宇宙那么大，格兰乃是19、20世纪最认识圣经的人，安达生乃是近代最认识但以理书的人，斯丹莱乃是最会传神的公义救人的人，屈莱格尔乃是有名的新约文字家。米勒的教会的历史，乃是所有教会历史中对最合圣经的一本。契伯门乃是主所大用的一个人，这些都是当时的弟兄们。此外，如果要仔细述说弟兄们中间的人，最少有1000名以上，都是主所重用的人。我们现在要看这些弟兄们所给我们的是什么？主的血如何满足神的公义、救恩的把握？最软弱的信徒如何在基督里被悦纳，像基督蒙悦纳一样？如何相信神的话来做得救的根据？自从教会有历史以来，没有一段时间福音是比他们的时候更清楚的，不止这样，也是他们给我们看见，教会不能得着全世界，教会属天的呼召，教会没有世界的盼望，也是他们头一次将预言解开，叫我们看见主的再来，乃是教会的盼望，乃是他们解开启示录和但以理书。是他们给我们看见国度、灾难、悖题和心腹。没有他们，就我们今天对于将来之事的明白还没有1%。也是他们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罪的律，什么叫做释放，什么叫做与主同钉十字架，什么叫做与主同复活。如何因信与主联合，因着仰望而天天改变，也是他们给我们看见宗派的罪恶，基督身体的合一，圣灵的合一，也是他们给我们看见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分别。在罗马教与更正教之中，这个分别已经看不见了，但他们重新叫我们看见，也是他们给我们看见，居间阶级的罪恶，神的儿女如何都是祭司，都能侍奉神， 也是他们把林前十四章聚会的原则恢复给我们，叫我们看见讲道不是一人的事儿，讲道乃是两三个人的事儿。讲道的根据不是安利，讲道的根据乃是圣灵的恩赐。我们如果要一一的提起他们所恢复的，就简直可以说今天纯正的基督教没有一样的真理，是他们没有恢复，或者没有把它恢复的更多了。所以怪不得潘汤说，弟兄们的运动，其重要性乃是远超过改教的运动。多马格利菲说，他们乃是神儿女中最会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人。艾昂塞说，不管是认识弟兄们的人，或者不认识弟兄们的人，所有认识神的人，直接或者间接都受了弟兄们的帮助。这个运动比改教的运动还要大。我在这里说，菲拉铁菲的工作比改教的工作更大。菲拉铁菲所给我们的东西是改教所没有给我们的。我们感谢神，教会问题到了弟兄们运动就得了解决，神的儿女的地位差不多都恢复了。所以在量上，在丰富上，你看见它比改教更大。另一面，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儿：弟兄们运动远赶不上改教运动。改教是刀和枪打出来的，弟兄们运动是传道传出来的。为了改教，欧洲的战争死了很多人。改教还有一个原因叫它出名，就是和政治发生关系。许多国家及改教在政治上脱离罗马教的势力，和政治无关的就不容易给人知道。还有一点，弟兄们看见两件事儿，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有组织的世界，即精神的世界，另外一个是弟兄们给他取的名字，就是基督教的世界。他们不只脱离了精神的世界，他们同时也脱离了基督教的世界，就是更正教所代表的。所以他们连更正教的广告也没有。他们不只从罪恶的世界出来，并且从基督教的世界也出来了。从那个时候起，人知道什么是教会，知道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神的儿女是一个教会，不能分开的。他们的着重点就是弟兄，就是切实的相爱。主耶稣说，有一个教会要出来，他的名字是菲拉铁菲。我们现在看启示录七节上，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菲拉铁菲是弟兄相爱。神对菲拉铁菲教会赞美什么呢？他说是弟兄相爱，居间的地位完全被除去了。我利用这个机会多说几句话。在教会里没有男没有女，教会里头一个姊妹也没有，我们坐在这里的都是弟兄，没有姊妹。那么我们的姊妹要问，我是谁呢？都是弟兄。为什么我们是弟兄？因为我们都有基督的生命。今天世界上有许多的男人，但他们不是我们的弟兄。人之所以做弟兄，不是因为他是个男人，乃是因为你里头有基督的生命。我里头也有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是弟兄。主耶稣复活要升天了，他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在约翰一章里，他是神的独生子；在二十章里，他是神的长子；在一章，神只有他这一个儿子；到了二十章，他的生命可以分给人。自然而然的，他是长子，我们都是弟兄。 借着死而复活，神的独生子变作长子。我们所以能够做弟兄，是因为接受他的生命，因为都是接受基督的生命，所以都是弟兄。一个男人是因接受基督的生命做弟兄，一个女人也是因接受基督的生命而做弟兄。女人自己虽然是女性，但是这个和她在基督里的情形不发生关系。男人女人所接受的是一个生命，所以都是弟兄。所有的书信都是写的弟兄，没有姊妹。依照他们个人来看，有些人是姊妹，但在教会里只有弟兄。因着那个生命，我们都成了神的儿童。所有在新约里的儿女都该翻成儿童。除了林后六章之外，神没有女儿。所以你看见吗？在教会中都是站在弟兄的地位上。有一次我在上海，有一个弟兄是泥水匠，我对他说，请出去请几个弟兄进来。他说，你要我请男的弟兄来还是请女的弟兄来？这个人是受神教训过的，所以我们称呼姊妹是对个人称呼，在教会没有男女的分别。教会里面也不分自主的、为奴的，不是因为他是主人，他得的生命就大一点，我是仆人，得的生命就小一点。我记得从前有一个弟兄对我说，普通聚会的地方太不好了，最好我们预备一个地方，专门请弟兄们讲道给政府里的人听。我说，你想将来牌子怎么挂呢？那不是基督教会，是官绅教会。到了教会里面就没有官绅，在教会里所有的人都是弟兄。当你的眼睛被神开启了，你要看见比别人高，在世界里是荣耀，在教会里头却没有这个分别。保罗说，在基督里不分犹太人或希利尼人，自主的或为奴的，或男或女，教会不是站在分别上，而是站在弟兄相爱上。这里也像其余的地方一样，主提起自己的名字，这里是说，七节下，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圣洁是他的生命，他自己就是圣洁，他在神面前就是真实，他就是神的实际，神的实际就是基督。他手里拿着钥匙。在这里我要请你们注意一件事，撒迪站起来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有地上君王帮助他打仗，在欧洲大陆打了几十年，在英国打了几十年，但是弟兄们的运动怎么样呢？没有势力在后面帮忙，那怎么办？主说，他拿着大卫的钥匙，意思就是权柄。圣经称大卫是王，不是武力的问题，不是广告的问题，是开门的问题。英国有一位报馆编辑说，我从来想不到有这么多的弟兄，不知道这些人长得这么快。你如果在世界兜一圈，就能知道在各处都有许多的弟兄。他们虽然有的懂得道理深一点，有的浅一点，但是弟兄的地位还是相同。看见这种情形，我们要感谢神。神说，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八节上，我知道你的行为，你越有一点力量。我们读到这里，自然联想到所罗巴伯回来以后， 有位先知说，谁藐视这小事的日子，你们不要轻视小事的日子，就是盖圣殿的日子。教会在圣经里有一个很大的预表，就是圣殿。大卫做王的时候，神的子民是合一的，后来分开了，一个是犹大国，一个是以色列国。神的子民起头分门别类了，同时偶像起头了，奸淫起头了，结果被掳到巴比伦去。大家都承认被掳到巴比伦就是推亚推拉罗马教的预表，因为圣经以巴比伦预表罗马，所以教会也有一个巴比伦的被掳。神的子民被掳回来以后，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很软弱的回来，一批一批的回来，他们建造了圣殿，他们很像是一个弟兄们运动的预表。有许多犹太人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因为这殿比起所罗门时的荣耀差得太多了。但是神却借着小先知说，你们不要轻看小事的日子，因为这是恢复的日子。主在这里也说同样的话，你略有一点力量，教会今天在世界的见证，如果拿来和当初五旬节比较的话，这真不过是小事的日子。八节说，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主承认他们两件事，没有弃绝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教会历史中没有一个时代里有人认识神的话语像弟兄们一样亮光之多，可说是如同洪水巨流倾倒而下。我在上海有一天晚上遇见一个弟兄，他说他是在船上做厨子的。我和他谈了许久，普通的传教士恐怕很少像他那样认识神的话。有一位戴勒，他也是一个弟兄，有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圣经里只有琴而没有笛，他回答说，神欢喜音乐不错，但是神也欢喜赞美。对了，如果用嘴吹哪里还会赞美，他在不知不觉中就这样说了。就在小的地方叫你觉得他真是认识神的话。有一位姊妹陷入困难之中，有位弟兄来问他什么原因，他说立场不清又要征战，结果头发定规挂在树上。有一回有位教士在船上问他说，我很稀奇新约中好些地方都是饼和鱼，他就回答说，地上的丰富加上海中的丰富。是的，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认识神的话。你就是遇见他们中间一个顶简单的信徒，也比许多教士还清楚。主说，你没有弃绝我的名。从1825年以后，弟兄们说，我们只能称为基利斯底亚拿士基督徒。你如果问他们说你是谁，他们要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如果问一个卫斯理宗的人，他要说我是卫斯理人。你遇见一个公义会的人，他说我是一个朋友。信义会的人说我是路德人。浸信会的人说我是浸人。除了基督之外，人还用许多的名字来称呼他们自己。但是神的儿女只有一个名字是可以自称的。主耶稣说，奉我的名祈求，奉我的名聚会。我们只能有主的名。怀特菲说，但愿所有的名字都被废去，只有基督的名被高举。这些弟兄就是起来这样做的。 主的预言也这样说，他们对于主的名最尊重，基督的名字是他们的中心。他们中间常有一句话，基督的名字是否能够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他们身上背负主的名字是否真好？我记得我在火车上曾遇见一个信徒，他问我是哪一种的基督徒，我说我就是一个基督徒。他说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光说你自己是基督徒没有意义，必须说你是哪一种的基督徒才有意义。我说我就是基督的人，人做基督徒没有意义，你要说是哪一种基督徒才有意义，但是我至多只做到基督徒为止。哪一天我们有一次很好的谈话，我愿意你们看见一件事，许多人根本的思想是主的名字还不够，许多人以为需要宗派的名字才行，非在主名之外另有名字不可。弟兄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们的态度太坚决，主在这里说，你们没有弃绝我的名，我的感觉如果是对的，一切别的名都是羞辱他的。这个弃绝与彼得的否认主是同样的词。我是什么样的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我不愿再称别名。许多人不愿尊称基督的名字，不愿单称作基督徒。但是感谢神，在历史上腓拉铁腓的预言到了弟兄们就应验了，他们再没有其他分别的名字，他们是弟兄，他们不是弟兄会。八节下，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主对腓拉铁腓教会说，敞开的门，人常说你如果照圣经而行，不久门都要关了。顺服主最大的难关就是关门，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的应许，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在他们这里是事实，全世界无论是讲经是布道，没有一般人有他们所有的机会，在欧洲、美洲、非洲都是如此，用不着人的拥护、广告、鼓吹、捐助，但是他们还是有许多机会工作，工作的门还是开着的。九节，那撒旦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下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以往我们已经看见最少有四件东西叫基督教变成犹太教：居间的祭司、字句的规条、物质的圣殿和属地的应许。主怎么说呢？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犹太教在他们手里破坏了，全世界各地都有这么一个运动，他们所在的地方犹太教就失败了。在真认识神的人当中，犹太教主要的力量现今已经成为过去了。十节上，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就是和一章的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相连。你不可以把忍耐两字当作状词用，因为这里是名词，不是状词。今天是基督忍耐的时候，今天主在这里遇见人骂他，但他忍耐。有一天审判要来，但是今天他忍耐。他今天的道是忍耐的道，他在这里没有名誉，做一个卑微的人，还是一个拿撒勒人，还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我们跟主走的时候， 他说要遵守我忍耐的道。十节下，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时候两个字在原文是终点，所以这句话的意思说，我要保守你，免去普天下人受试炼的那个终点。把重庆拿来做比方，若说我保守你们免去轰炸，意思就是你们仍在重庆，不过免去轰炸而已。如果说我要保守你脱离那个终点，那就是说刚刚好你去成都，全世界受试炼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指大灾难，你却碰不着那个灾难，就是在那个终点没有到之先，我们已经被提了。全部圣经里只有两个地方讲到被提的应许，一个是路加21章36节，一个是启示录3章10节。今天我们要跟从主，不随便的日子过日子，学习腓拉铁非所走的路，并且求主赦免我们，拯救我们脱离这一切要来的试炼。11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主说我必快来，所以这个教会要一直继续到主来。推亚推拉没有过去，撒迪没有过去，腓拉铁非也没有过去。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就是我的道，我的名。我们不能忘记主的话，不能羞辱主的名，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整个腓拉铁非全都有冠冕了，别的教会是德的问题，这里是失的问题。主说你们冠冕都有了，全部新约只有一个人知道他自己有冠冕，就是保罗。所有的教会中也只有腓拉铁非知道自己有冠冕。现在不要叫人夺去，不要从腓拉铁非出来放弃你的地位，所以这里说持守免得夺去。这里说明腓拉铁非也有他的危险，不然主就不会有这样的警告，并且这个危险是相当实际的，所以主才如此严重的吩咐。他们的危险在哪里呢？他们的危险乃在于乎失去他们所有的，所以主叫他们持守他们所有的。他们的危险不是不进步，乃是退步。他们之所以蒙喜悦，乃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与对主话语和名字的忠心。他们的危险就在乎失去这个相爱和忠心。祸哉，事实上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20年后，我们看见弟兄们也分裂了，他们分裂为闭关和公开两派，而两派之中又有好些的分派，所以在腓拉铁非也有得胜者的呼召。这个难处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们要十分的小心，也十分的谦卑，不然我们就要陷入同样的失望。我想任何的分裂都是因为相爱的缺欠，爱不存在或者减少，人就会注意律法，讲手续，吹毛求疵。爱一出问题，人也会对自己骄傲，对别人嫉妒，就有争竞和纷争。圣灵是合一的力量，肉体是分裂的力量，肉体没有受对付，迟早是要分裂的。另外，我想当初的特点就是弟兄们没有看见教会的地方立场和范围，他们对于教会消极的罪恶看得很清楚，但是他们对于教会如何积极在地方立场上和范围上彼此相爱同心合意看见的 不够多。罗马教乃是注意地上一个联合教会的合一，弟兄们乃是注意寂静理想的天上一个属灵教会的合一。他们没有看见，或者看得不够透彻，书信中的相爱乃是一个地方的教会的相爱，合一乃是一个地方的教会的合一，联络乃是一个地方的教会的联络，就是造就也是一个地方的教会的造就，就是革除也是一个地方的教会的革除。总之，讲教会合一的只有两种人，罗马教讲地上所有众教会的统一，弟兄们讲天上属灵的合一，结果前者不过是外表的合一，后者则寂静理想的合一，而事实上是分裂。二者都没有注意到圣经中的一个个地方的教会，在那一个个地方的合一。弟兄们因为不够注意到教会是以地方为范围的，闭关的弟兄们就要求各地的一致行动，结果就冲破了地方的范围，陷入联合会的错误。公开的弟兄们就要求每一个聚会的独立行政，结果在许多地方叫一个地方有了好些个教会，陷入公理宗以堂会为单位的错误。闭关的弟兄们越过了地方的范围，公开的弟兄们又跟不上地方的范围，他们忘记了圣经中的教会乃是一个地方有一个教会，也只有一个教会。圣经中对教会说的话都是对这一种的教会说的。奇怪，今天的倾向乃是将圣经中对地方教会说的话变作对属灵教会说的话，而有的弟兄在那里设立教会时又要设立比地方小的教会，家的教会就是其中的一种。但是圣经中没有各地联合会的教会，也没有一地各堂会或各聚会单独成立为教会的各教会。属地一会或一地数会都不是神所定规的，神的话乃是一地一会，一个地方一个教会，属地一会乃是要求圣经所没有要求的合一，一地数会乃是分裂圣经所要求的合一。当日弟兄们的难处就是对于圣经中地方的教训不够清楚，结果有联合会士的合一者，因为和别的弟兄有了联合，就也不怕和本地的弟兄分裂，也有以聚会为单位者，只要在本聚会中与弟兄没有问题，就不怕和同地其他聚会的弟兄分裂。由于没有明白圣经中对于地方教会的紧要，结果都是分裂。神没有要求不切实际的各地合一，神也不许以一个聚会为合一的范围，那是过于自由，过于放纵，没有限制，没有学习。只要一言不合另立聚会，三五成群就可以算为合一的了。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合一，对于放纵肉体的人是何等的限制。弟兄们，运动现在仍在进行中，地方的光是越过越清楚，到底神要工作到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只有等候历史的来临我们才能清楚。我们如果向着神的奉献是绝对的，自己是谦卑的，也许我们可以蒙怜悯，蒙保守，脱离错误。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不必再从那里出去。 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地上面，他上面。弟兄彼此隔除的事，在腓拉铁非很多，但是在这里不再会被隔除了。在神的殿中做柱子，柱子除去就不成。腓拉铁非叫神的殿站住，有三个名字写在上面：神的殿、先耶路撒冷的名和主的新名。神永远的计划完成了。腓拉铁非的人归于主，也满足了主。十三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请你记得，神并没有把他的心意隐藏起来，神已经把道路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